好，我们到9:45，所以还有半个小时啊，很容易过了。呵呵，哎，好的，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我们上节课内容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以色列这个旧约历史这个中心舞台的它的大概的它的名称、它的位置还有它的范围。好，我们现在呢，如果看到这个整个以色列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上会以把它画成四个大块的这种角度来看它，因为这样呢看的话呢就会非常明了。而这四个大块呢，从横着来算，这是四个大块，然后每一块呢又是纵向的，从北往南画啊。呵呵，大家明白了吗？横着是那个从，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了，是横着是从滨海，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高原，第三个部分呢是河谷，第四个部分呢是东部高原，这是横着的。然后呢竖着的每一个大块里面都有五个小部分。
高原在哪里？可以大约画一下。最基本的 boundary 画一下。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需要使用黑板了啊。
又来一个西部高原，又来一个东部高原，他们到底
是这样。等到时候呢在课程的内容当中我就会画给你们听看啊。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自然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滨海平原。请大家放心，我就不会纯粹用嘴了啊，我会用那个用黑板的，所以大家就会大致知道。这个滨海平原呢，我们基本上是怎样区分呢？在这是地中海，所谓的滨海平原它一定是挨着海的啊，或者离海比较近的。那么第一个平原呢是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它被称为什么平原呢？被称为是雅克平原。哎，第一个小平原是雅克平原。那么这个雅克平原呢，我们为什么特别把它区分开来？因为雅克平原对于以色列来讲相当重要，因为以色列比较从沿海的比较北部的疆界是这里。而且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看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那个分派啊，他是谁在那里做那什么，那块土地后来给谁呢？是给亚设支派。而且亚设支派圣经上告诉我们，那是一个那个他所占的土地，那个土地是流油的啊，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基本上去看呢，看它的方位，它的北边就是哪里？推罗西顿，就是腓尼基、黎巴嫩，所以它是比较北部的疆域。然后呢，这个它的地理区域呢，它的历史的重要性就在于它紧挨着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等下就会讲。在这里呢，有雅克里很重要的港口，它重要的地方就在古代的时候它都很重要。拿破仑曾经带着法国的军队，曾经打过埃及。埃及不是有一个人面狮身像吗？后来那个鼻子不见了，谁干的？拿破仑干的。可是拿破仑打埃及的时候，后来往回国去撤军往回走的时候就经过这里，你说它重要不重要？所以从古代的时候它就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所以它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小平原。这个小平原啊，我们说了它很肥沃，因为它虽然不大，它不大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它最宽的部分呢才有多宽呢？才有5公里那么宽。你像这样的情形，你在中国或者在美国简直不好一提起来都有点害羞。可是你知道吗，在以色列来讲这就不得了。哎，那么它虽然只有5公里这么宽呢，可是在这里面无论是那个麦子或者其他别的一些出产却很丰富。 所以古代的时候人们生活在这里可以说是衣食无忧，所以这是第一块小平原。第二块平原啊，就是这个深入海里的这个出来这一块，它是什么呢？你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吧？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那里面，哪个先知跟巴利先知斗法？以利亚是吧？以利亚就在这儿跟巴利先知斗法。然后呢，暂且不提这个，那么这块地方应该是什么？什么山？加密山。那么加密山的南路，加密山的南路啊，加密山的南路差不多到约帕这个地方，约帕以南，大家知道约帕吗？
不知道。
不知道约帕，那个约拿从哪儿坐船要去他斯啊？不是去约帕吗？而约帕现在事实上就是哪里呢？就是特拉维夫那一带。哎，你知道特拉维夫，你一定要知道约帕。哎，他们的虽然不是地理上百分之百那个地方紧挨着，所以大约这一块呢，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原，什么呢？
沙伦。
你说沙伦平原为什么重要？你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沙伦平原特别的肥美，圣经当中有很多赞美沙伦的这样的那个一些经文，像雅各书的二章一节，还有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节，都有提到沙伦他的美。雅各书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可是呢，你知道它也不是那么的宽。它的北部比较宽的部分是从海到内陆15公里，然后到南部呢就开始更宽一点，也就是25公里。宽不宽？也不太宽，可是呢对以色列来讲蛮好了。哎，所以这个沙伦平原特别的那个就是雨水滋润之下啊，特别的美。而且就连旱季你知道吗？就连旱季它也非常的美。原因是什么呢？在这里我跃跃欲试啊，有的时候忍不住要多告诉你们一点，但是只不过呢有的时候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分配这个比重。你知道为什么在旱季的时候沙伦也那么美呢？在以色列旱季的时候，以色列这个都是中央的高地，在高地往里面都是没有什么水汽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从地中海这里来的很多的水汽都被挡在哪里了？都被挡在高原这里了。所以呢即使在旱季以色列不下雨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我说旱季以色列不下雨的时候，以色列这块地方跟我们在湾区很像，冬天下雨，夏天干旱。所以呢圣经上为什么说在诗篇84篇第四节的那里面说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在圣经上提到以色列的雨是秋雨春雨，不是春雨秋雨。什么缘故呢？他们是把秋天作为栽种和灌溉的那个起始。秋雨是栽种之雨，春雨下完之后就是收割了。哎，一定要明白哦！假如你不知道这个，就是个亏损啊。
诗篇多少？
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那个第四节里面就讲到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哎，然后那个圣经在旧约里面其他的别的地方有提到过秋雨、春雨等等等，它的顺序一定是秋雨在先，原因是秋雨是栽种，比如说他们这个时候就已经小麦、大麦都已经入土了，哎。而且秋天一定要下雨，哎，那么像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在旱季里它也有雨呢？原因是有水汽呢。地中海非常潮湿，西方来的风就把水汽吹到这个沙伦平原，所以沙伦平原呢到处都非常的美。
所以沙 文平原是不是在加密山和加帕中间？
对，就约帕，以约帕为线，往北那个加密山的南路这一小块地方呢，就是那个萨伦平原。那么萨伦平原还有人在那里考察，就古代的时候就有人就传说说，就有些牧羊人在牧羊的时候就听到地底下有哗啦哗啦水响，就说明啊，很多人说萨伦平原的地下的地下水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萨伦平原是美好的牧场。好，总之大概有这样的这样的印象就行。那么我们就知道呢，在萨伦平原它的沿海边上，像约帕是重要的城市，而约帕，想到约帕，在新约的时候，约帕是什么地方？盖撒利亚，就是盖撒利亚。而盖撒利亚为什么叫盖撒利亚呢？是因为那个大西律在那里给盖撒那个建的城，为了要讨好罗马皇帝，所以叫盖撒利亚，又建剧场啊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那个像这样的地方很重要。所以我不是仅仅要告诉大家只是分区而已，也同时大致告诉一下那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城市。然后从约帕再往南啊，然后呢，这个可以再往里再富裕一些。你在圣经里一定在圣经的那个地图上一定会看到有一个流入内陆的一条小河，就是小河流到海里，叫埃及小河。哎，可能这个埃及小河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圣经来讲它却重要，因为它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平原，是腓力士平原的。哎，它的自然分界线。所以腓力士平原呢在沙伦平原以南，而腓力士平原呢也是一块，可以说相对来讲也是一块比较肥美的地方。腓力士平原呢特别适合种麦子，而且在腓力士平原哦，在古代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先行的一群人到达了那里。那群人是从地中海那边过来的，爱琴海，地中海，然后再往北，爱琴海那边过来的。可是这群人却是韩的后代，他们被称为腓力士人。而腓力士人进驻那里之后，后来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就发现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走以后，然后出埃及记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神怕他们怎么样呢？那个经过沿海的路进迦南，怕他们走这条路遇到打仗的事，民就惧怕。跟谁打仗？跟腓力士人打仗。为什么？不单单凶，腓力士人在当时啊，我们读撒母耳记我们就知道，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拥有什么拥有铁器。而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几个划时代的一个划分，最早人们使用石器和木器的时候，青铜器是一个划分，有青铜器以后，再有一群人厉害了，拿什么器皿？拿铁器。等铁器再发展到近代的工业革命，什么出来了？钢出来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金属的出现都是划时代的。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比不过那个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在这里，在这个腓力士平原定居。那么腓力士人啊，他们严格上他们是不是中央集权的，他们是城邦制的。所以在腓力士平原那里，我们如果读那个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上，你都会碰到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地名：加特、加沙、亚什基伦、以格伦，还有什么亚什图。这五个城被称为是 Pentapolis。为什么叫 Pentapolis？
我少一个城，加特、加沙、以格伦、亚斯图，还有一个城。
亚斯基伦，以格伦、亚斯基伦， 这个 Pentapolis 为什么叫 Pentapolis？ Penta， Penta 那个我们知道那个 Penta 是希腊文五的意思， Polis 是城的意思，就 cities。那五座城是五城联盟，他们每一个城的城主就是一个王，而他们都是腓力士人，所以这五城联盟非常的厉害，把以色列人打得一败再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知道这个，哎，而且我们在读那个约柜被掳的时候，后来我们就看他们的五城之间，就是个别的几个城，都彼此推嘛。你不要把约柜送过来，因为约柜一送过来，那个城就会长痔疮，那个人，所以我们就看出那个时候的情形，哎，所以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啊，都是需要我们来了解的。然后呢，第四个平原呢，按你所想象，一定在南方，是不是？不在南方，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它的北部的那个界限基本上跟那个跟沙伦平原北部的界限差不多平行，然后南部的界限呢也差不多。这是一段世上不挨海不滨海的一个缓冲地带。这块地带被称为是什么呢？斯菲拉，被称为斯菲拉丘陵地带。它严格上意义上的说呢，它并不是平原，因为平原给我们一个意义，有谁去过东北？有谁去过华北？有谁去过珠江那个或者是长江三角洲？那个平原是一望无际啊，你看不到山，看不到坡，就是平原。哇，我是从东北平原来的，那平原那个浩瀚，那个美丽，一踩一脚地都出油的。然而你知道吗？斯菲拉不是这样的地方，斯菲拉是一个平原，然后这里就是什么呢？就是高原了。它的旁边就是什么高原呢？就是犹大高原。哎，它的与犹大高原的南北界限刚好是差不多平行的。那么它是一个犹大高原和腓力士平原之间的缓冲地带。而这个地带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知道吗？它也非常重要。在以色列人在迦南定居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发生事情，就是当然这是以色列人的悖逆犯罪拜巴利为主因的，为起因的。后来神就兴起旁边的民族来骚扰他们，来奴役他们。那么最有力量的就是腓力士人。可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缓冲地带，腓力士人通过这个来打他们，他们在强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打腓力士人。所以这段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游击区，是缓冲区，是游击区。而且这个地方还重要的地方在于，我前不久呢在那个洛杉矶给我们那个我自己主任牧师陈仲辉牧师他的灵修院讲那个代以理书，我就特别告诉他们，在主前二世纪希腊人叫那个安条克四世带领的希腊军队，在主前168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污秽圣殿，然后把那个猪肉献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圣殿的祭坛上，后来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马可比大起义。你知道马可比大起义，马可比后来带领的起义军在哪儿辗转打游击？就是这里。所以你今天知道它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以色列的地理的人就知道，以色列的地理啊，除了小块的平原之外，一些高原地区啊，还有一些高原和平原之间的缓冲地区，都是石灰岩地貌。而石灰岩地貌的地方呢，特别容易腐蚀成为洞穴，而且地形复杂，很容易在那里那个藏那个千军万马。而且还有 更重要的地方我们还要知道，大卫不是从自己17岁的时候就开始被选，然后被高做王，可是一直到30岁才实际登基吗？有差不多13年的时间躲避扫罗，在哪躲？这是主要的地方，因为他只有在这里躲才能躲得了。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告诉大家，就是他大卫那段时间他向着扫罗是有耳不羁的。什么意思？因为他不会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都是在那个复杂的弟兄他就到处躲，到处藏。比如说像亚杜兰洞，这都是在那段地区，只有在那段地区才有这些特别的那些地貌，哦，所以他不去别的地方，所以这是一段很特殊的地区，所以它是滨海平原的第四个部分。然后
有大高原有没有人？有大高原有没有以色列人住？
当然了，那是等下要讲的。
很多还是很少？
很多，很多，哎。然后呢，这是第四个重要的区域啊。然后我们就看呢，第五个重要的区域，第五个重要区域居然不是往南划，往哪儿划？往北划，在这里。我们划的比较大一些，但是事实上呢，它也没有那么特别大啊。它总共呢，它的那个可以大致把它中间切开。它的靠西边这边它这个平原的名称呢是两个地名的合称，因为它这个平原分东西两段，它的西段是以斯德伦，它的东段呢是耶斯列，所以这边是西，就以斯德伦，这边东就耶斯列，而耶斯列我们也后来知道，像那个亚哈王在加密山上，后来那个很快那个雨就下来了嘛，后来那个。以利亚说你赶快乘车赶快跑，后来那个亚哈是跑回耶斯列城吗？还记得吗？哎，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啊，是我们特别要记住的。而特别关键告诉大家要记得的原因是，你知道以斯德伦耶斯列平原是一个古战场，也是整个巴勒斯坦自然区域当中滨海平原里最大，然后呢也最富饶，土壤最好的一个平原。它土壤最好，它的出产丰富到一个地步啊，在这里一年的收成居然就够整个以色列全境的人吃用，都够。它富饶到这种地步。然而这个地方正因为它富饶啊，所以它常常被征。那么像这样的地方呢，它最宽的地方，这个平原最宽的地方有多宽呢？才24公里。如果要是开那个在美国开车，这是一会儿就开到头了。最长的那个最长的地方24公里啊，最宽才12公里。最宽12公里，最长是24公里。那么你知道吗？它的北边就是耶稣的故乡加利利，它的南边是哪儿？是加密山，伸向内陆的部分。而在加密山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口，叫做米基多。你知道米基多吗？你如果不知道旧约的米基多，你一定知道启示录里有个地方叫哈米基多顿，知不知道？你知道将来最后那个哈米基多顿大仗要在哪儿打？
就在这儿打。
如果从地理意义上来讲，就是指那儿，除非它是指着 一种启示性的概念是指的全球或者是特定的一个区域，但是圣经往往是从确切的地理，然后再来讲历史和勇士，讲末世，所以它非常非常具有启示性。那么像这个地方啊，我们说它非常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你要是看四世纪里面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的里面，不是讲底波拉是个女士师，然后有一个男子非常忠心的愿意来跟他联合，叫巴拉，也是个士师，然后带着以色列的那个某些支派对抗迦南人西西拉的那个战车马兵，在哪打呢？如果你没读这节课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他需要在哪儿打？你知道吗？这就是个关键。什么地方适合战车？平原才适合战车，所以这就是关键。那场仗就是在这儿打。可是当时你知道吗？当时神很奇妙的地方就在于，神让那个本来应该发挥长处的战车发挥长处的那个迦南军队啊，他们应该打胜仗，因为那个平原整个战车一铺开，以色列人就像蚂蚁一样被踩跑。可是偏偏当时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军队是从那个这个平原北部有一个小山，那个山长得就像馒头一样。如果你要是有兴趣去看一下，有些资料有些图片，那个山叫做塔伯山。塔伯山就像一个馒头似的，以色列人就从那上面冲下来。而在那天打仗的时候，神让自然现象当中有一样因素来做配合，干嘛？天降大雨。而且呢，我们在这里画了一条线，你知道吗？在这里呢有一条季节河，叫做基顺河。基顺河为什么提基顺河？以利亚和那个巴利先知斗法以后，后来把那个巴利先知全都逮捕，在哪儿把他们全都腰斩的，这个砍头的，在基顺河边，是不是？而在那天当那个巴拉率领军队跟西西拉打仗的时候，当时就是天降大雨，结果这块平原立刻就会怎样？到处都泥泞，一泥泞战车一炫，战车还能发生作用吗？就不能发生作用。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原因。所以像这样的具体的地理区域啊，非常的关键。而且基顺河这条季节河呢，一到有大雨下下来的时候，平时它几乎没有水或者有很少的水，但是大雨一下立刻就澎湃汹涌，就是这么一个极恶桀骜不驯的这么一条河，就神能够让各方面的自然因素汇集在一起，成为他百姓的帮助。那么不单单如此，你知道吗？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有个城市叫米基多吗？米基多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特别需要知道的，那就是在那个在列王记下23章29节那里面，那里面告诉我们，就像我们前面所讲，以色列是处在地理的中央地带，埃及想去两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列强想到埃及，都得经过它，是不是？可是你知道，要经历的一条特别的路就是哪里？就是米基多这条隘口。在列王记下23章29节那里就告诉我们，法老王尼哥想通过米基多去打谁？去打亚述。南国犹大的王约西亚不自量力，非要拦住尼哥不可，结果约西亚就被射死在那次的战场上。这就是关键。所以那条法老的军队通过这里就可以北上去打亚述。所以你看这样一讲，是不是整个就活 你就知道东南西北了，你就知道来龙去脉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好吗？我们下个礼拜我们期盼着我们再来上，好，好，谢谢大家，嗯。